这个展览首先参观的人需要了解它的这个背景、它的故事。这个台北故宫搜集的现在已经算是到了70万件了。这个展里面有些很好的东西，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这个从宋代开始吧。我觉得宋代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高峰，它这个展里面其实有很多牵涉到苏东坡，甚至牵涉到宋徽宗的东西。那比如说吧，苏东坡在前后赤壁赋。当然，那个赤壁赋的真迹原作是不在了。不过展览里面他有赵孟頫的写这个前后赤壁赋，这是在苏东坡之后200年，在那个200年之后又有文嘉，就是文征明的儿子，有他也写的这个赤壁赋，然后也画。那么再过200年，他用掐丝珐琅的瓶子也是描述赤壁赋上的这个景色，还有那个小橄榄，它上面的也是在描述赤壁赋。所以他其实这个展里面很多东西都追溯到苏东坡。这里面还有那个米芾的云山呢，米芾也是在那个时候，那米芾还特别去黄州拜访他，两人住了一段时间，研讨文人画的开端，就是什么简笔啊、气韵啊什么。徽宗的东西他也有，那个汝窑的莲花温婉，还有徽宗的字也在。当然靖康之后又有夏圭，有马麟，就是马远的儿子的东西。其实里面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高峰点宋代，它有很多很多的据点在里面。
您提到北宋的汝窑青瓷莲花式温婉，因为本身对汝窑的东西情有独钟啊。
是啊，因为那个是太珍贵了，因为汝窑瓷器在世界的汝窑上来讲算是数一数二的。台北故宫能够这么慷慨的拿过来这边，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它这个莲花碗真的是个宝物，看的人很多。我是在那个一般上班的时候我去2次，所以它人不是很多，可以凑近的看。那你真的能够看到它这个开片是那个蝉翼，像蝉的那个翅膀那样的一个裂纹，很有趣。那个雨过天晴的阴坡处的那个颜色你看得出来，如果说你找一个安静的时候去看的话，你能够很近的一个距离，你甚至在台北故宫都没有这么近，能够看到它的这些特点，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很好的东西能够接触。
它莲花形状我可以理解，这个温婉怎么来理解呢？
哦，它是那个温酒用的，中间那个放个酒壶，事隔900年了，那个酒壶不见了，
然后原来是烫酒用的，
只有一个温婉。那个汝窑是徽宗他就提下了这个要求，所以要这个雨过天晴云破处，所以他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把这个汝窑工艺弄得非常精湛。钧窑的历史倒反而早，它唐代就有了。可是钧窑啊，因为受了汝窑提高的影响，所以钧窑也提高了。有人讲钧汝不分嘛。
对我来说，除了刚才这汝窑是特别喜欢，赵孟頫的字画一直是我以来非常喜欢，因为赵孟頫的字你感觉特别的潇洒。您这次去有没有特意花时间去看这个赵孟頫的字呢？
对，你要看赵孟頫的话，你要了解他的背景，了解他的故事。
他是赵德芳的后裔啊，
皇族吧？
对，
他这个人呢，处在一个夹缝里面，他又是宋代的皇族，他又在
元代做官，
蒙古人的元做大官呢。他是管那个天下驿站嘛。他这个职位也是很重要，驿站是保障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沟通。他这个字啊，包含了很多历代的书法家的特点。因为他这个人很喜欢复古，而他这个字呢又写得非常的流畅，中规中矩，你看起来就很舒服，不是很嚣张，不像苏东坡那个什么寒食帖那么奔放，所以他这个是看起来舒服，很规整。因为他这个做事就得小心翼翼，要规整。
作为宋氏皇族后裔也有一定的关系。
是啊，因为在一个园亭里面有很多的排挤啊，而且在文人界里面也受
到了
很多
的诟病和排挤也比较多。
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压抑，很压抑的，而且他这个人呢，压抑他的冲突是在他的诗里面，或者他的书法中细看，他的画里面，你看得出来他有些这个压抑的这个包含在里面。
从我们这次他展出的观泉图能看出这种压抑吗？
可以，你看观泉图，他这个两个山之间有几棵松树，
对，
这个就很妙了。他两个山之间，他就是夹缝嘛。他这个观泉图我倒是觉得很代表他的这个处境，松是代表他的这个，他有一个刚强，一个韧性，有一个他长青嘛，这两个山峰之间，一个圆一个松，他就是写他的自己的处境，我是觉得，所以这个话来的也很妙。那么赵孟頫这个人他是这样子，他栽培了很多人，他是非常的顺和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太太管道生也能够成一个知名的书画家，
书画家，对，
我觉得赵孟頫也是在提拔太太，给太太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嘉许。他对这个袁四家有很大的栽培的一些的贡献。你比如说他王蒙嘛，那个是他的学生，
黄公望。
对，黄公望是赵孟頫的学生。所以赵孟頫虽然是自己的处境是蛮艰难的，可是在他的栽培之下，有很多的文人能够抬头，中国的文化能够 得到一个保存，得到一个继往开了，因为它也复古，所以很多这个北宋啊、唐代的书法呀、这个画法的，给它给保存下来，发扬出来了。
嗯，所以其实他无论是他的书画作品当中，都很能体现出他的出身，他的高贵的出身。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出他在夹缝当中求生存这种小心谨慎的这种心态。
是。就是这样，
但这次我比较好奇哈，吴医生，这次展品当中特别给大家提到了说镇馆之宝这个肉形石，其实无论是从这次展出的珐琅彩墨也好，赵孟俯的字画，包括清明上河图，包括前面提到的汝窑，肉形石在艺术价值上能跟他们相比吗？那为什么会特别强调镇馆之宝是肉形石呢？
肉形石是一个工艺品，工艺品里面的至宝。所以肉形石本身到底是哪个工匠做的也没有办法追查，它是玛瑙了，玛瑙里面它自然有些层次，可是呢这个就是要靠这个
后天加工是吧，还是
巧心，然后它在这上面再打进洞啊，然后再有一些这个雕饰，所以把它弄得真的像一个肉形，所以这些其实肉形石也是追溯苏东坡的东坡肉嘛。
嗯嗯，所以这次您感觉就是展出当中整个很多大的一个可能埋在那儿的一个伏笔，一条暗线，还是以苏东坡为主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
其实您有一个意思，这个展出也有一点暗暗的在向苏东坡致敬的这个意思呢。
有有有有有，因为他这个每隔200年就有一些这个作品在这个展览里面讲苏东坡，每隔200年，苏东坡以后200年是赵孟俯嘛，赵孟俯以后200年是文家，文家200年以后是掐丝的珐琅器和那个橄榄核。再过200年差不多现在一直都是在追溯苏东坡，其实苏东坡在文人画文人字的这千年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展览里面衬托出来了。那个肉形石和那个翠玉白菜并不是很受注意，近10多年来吧，因为很多的游客从中国大陆过来了，然后他们在民意调查的时候发觉一般的游客想看的是这个肉形石和这个翠玉白菜，所以在这个
一荤一素都齐了是吧？
对，好像在这个游客的投票这个情况，把这个当作是哎呀，这个是镇馆之宝。其实在高层的艺术家身上讲的话，其实它比不上其他这些作品，我觉得。
策展方搞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尤其是跟这么多具有艺术价值的文物，它拿来展出的话，它一定会有它一个展出的主题。像这次的主题，我看用的是 Heaven and Earth 哈。天与地，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有天有地，我们通常理解的是天圆地方，还加上一个人。这次的展出恰好就少了人这个环节。
哎，有有有有有，他的这个所谓人，他是皇帝，天地之间的
纽带，
天人合一啊。从那董仲舒开始，他们把原来的天人合一的这个位置加到皇帝的身上，天子了。所以你看一进去的话，它有孝宗的画像，而且还有那个玉的那个三个环，
三连环，
皇帝是在天和地之间的一个联系，还有那个玉琮啊什么的，玉璧什么，就天和地之间的人的关系就全部就驾驭在皇上的身上，所以它整体的话算是一个对中国儒家思想，就是也是一个专制思想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吧。因为它的这个展览其实内容挺丰富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会，所以你可以从儒家或者专制的层面看天地人的关系，你可以从艺术文化的这个角度来看天法自然，人的法自然，意与尽会这个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